誓言宅为避重恶取，开诸善门，常为诸佛之所护念，降伏外邪，摧灭魔怨，修至菩提，安处道场，屡见如来所行之迹。这一段文是说，学习此经的人所得到的功德，是这样意思。前面的文呢，是说学习经的人，信解受持读诵之者，得到的利益是必得是法不异，何况如说修行。这个信解受持读诵啊，是文会和诗会这两种学习此法门的人，他得到的功德是必得是法不异，就是能够得到不可思议决定实相啊，能得成就能成就佛的境界。何况如说修行呢，是文思修三会里边最后一个修所成会的人，他学习啊此法门所得到的功德。在这一大段里边呢，就把前边呢必得是法不异这句话把它具体地说出来，说得更详细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是誓言宅为避重恶取，我们呢、学习佛法的人，对佛教里边说的善恶果报当然是有信心，有了信心的时候也就有一点恐怖心，就是害怕到三恶道去，害怕到地狱恶鬼畜生的世界去。要是我们能够达到啊学习此经成就了文思修三种智慧的时候呢，这避重恶取，就把三恶道的门呢关闭起来了，你入不进去了，那么就可以呀、安全了一点。而所以能够不到三恶道去呀、就是因为不造恶的关系。你要是作恶，说我相信佛法，你要作恶还是要堕落的呀。所以现在说不堕落就是不造恶的意思。这个不造恶这件事啊，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当然是不造恶，可是有了利害关系的时候啊，能不能造恶那是不一定的，不一定。我讲个故事好吧，好讲个故事。这件事啊可能是在民国以前的事情，清朝的时候的事情，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啊陕西有个三原县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姓李的先生啊，他开了一个开这个卖这个豆浆，是不是还有油条不知道，就是只是说是卖豆浆，卖豆浆他的生意好，很多人呢到他这来买这个豆浆，到他吃这个豆浆。那么但是忽然间来了一个人呢，不是本地的，是从青海，从青海来，从青海那个地区哈、啊、就是中国的西部有青海省啊，他从那里到陕西来，就到这个三原县这里来，也到这一家这个卖豆浆的店里面吃这个豆浆，他也到别的家卖豆浆的地方吃豆浆，但中管家这个姓李的这个豆浆味道好，一次又一次的吃，时间久了就和这老板就熟了啊，他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这个豆浆和别的家不一样啊，你特别的咸而美，味道好。因为熟了啊，他就对他说呀，他说是因为呀、啊，有这个青蛙的腿，抓这个青蛙把这个腿放在豆浆里煮啊，所以是味道好。那么这位这个客人是做生意的人呢、啊，姓张啊，他说你一天要杀多少青蛙呢？他说要200多只，要这么多。那么这个、啊、这位姓张的呀就说呀、啊、你为了维持生活啊，做生意是对的呀，但是杀了这么多生命啊还是不应该，你愿不愿意转业呢，做别的生意？就是愿意转业也可以，但是没有钱呢怎么转业呢？所以你要愿意转业的话，我给你200两银子，你可以做其他的，也卖锅碗瓢盆的这个生意也可以嘛。好，他就同意了，他就给他200两银子。那么这个人，这个姓张的呀，就回到青海那个地方去了。过了10年，他又有事情啊，是到长安，到西安这个地方。那么又想起来呀，这个卖豆浆这个事情啊，他也到三原县这个地方来看一看他。一看不得了，这个生意做得非常好，发大财了啊！啊，那么这个李老板呢、啊，他有太太呀、啊，就对这个张先生啊非常的感谢，但是心里面跳，心里面有一点怕。心里面想啊，我做这个生意是他拿给我拿的本钱呢、啊、他一个说他是老板，我是他的经理是可以的呀，要这样子我这么10年的经营赚了很多钱，至少要给他一半的利润呢、啊、舍不得。那么可怎么办呢？想了又想，想了想，想出主意来了。那么他和他太太呀，这一天招呼这位张先生非常的好，到晚间呢、啊、请他吃饭呢、啊、请他喝酒，喝了又喝，喝了又 喝，把这个人灌醉了啊。醉了那么夜间的时候就把他绑起来了，就把他丢到河里面去了，河还怕他将来会浮上来呀，所以就拿了他家里有墨，我们这个乡村里面旧时代有这个墨是2片石头啊，他就拿出来上面这个墨绑在他身上啊，就放在河里面，他就浮不起来了啊。那么这样子就把这件事做完了。但是就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上面的政府啊派了一个县官，原来的县官调走了或者是怎么的，这个县官走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啊，很多的青蛙呀、啊、跑出来啊，就在这个县官的 是他是坐着轿子啊，不是坐汽车哈、啊，也不是骑马，就在前面满满的很多很多的青蛙。那么抬轿子的人呢，就没有办法迈步了啊，就报告了这个县知事啊，这个县长。县长这个时候就下了轿子，也感觉到奇怪。的确，这么多的青蛙，有什么事情？他就向那个青蛙说话了，说：“你们如果有特别的要求啊，你们领我到你那个地方去看看。”说他就这么一说话，这个青蛙就开始都向河里跳，通通都跳到河里面去了。那么陆地的地面上一个青蛙也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县长好。他这又上了轿子嘛，就上印了，上印了以后，他就派人呢把这个河水呀、啊、把它弄干了，他弄干啊，里面有个史诗上面还有个磨盘，他就把这个磨盘拿回，把这个史诗啊，他好像是把它怎么就是埋葬了是怎么样，然后就下令啊。买磨盘，买下边那个磨盘，谁能拿来磨盘，我付你多少钱买。那么也有人当然就是拿着磨盘就向他卖呀，买了很多的磨盘呢，和那个水里面出来的磨盘不合适，都不合适。忽然间有一天，有个人拿来磨盘，一对就对了，就合适了。合适了，这个时候这个县官就问他。你从哪来的这个磨盘？他说啊，我是个抽大烟的，把钱都抽光了啊。我有个表哥呀、啊，他是做生意呀、啊，赚了大钱呢、啊。我同他借钱都不借，常常借他都不肯帮助我一点。但是我今天呢去同他借钱，他不在家，我在家有个磨盘在那里，只有一个下的，我就拿过来。所以你买磨盘嘛，就来卖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说好，你带我去看看你这个表哥。到那去就把他表哥家的都抓来了，抓来了就审问他，一审他就服了，他承认这件事了。当然他就，那么这个县官就把他处理了，还他一命了。当然呢、啊、在佛法上讲这件事，我看那个人是要到三恶道去走一走，在人间还这一命，我看还是不算数的。这个故事啊，在从书本上的记录啊，应该没有可疑问的，应该是真实不虚的事情。真虚不实虚的事情啊，当然我们从这个故事上说，作恶就是要有恶报了啊，是不可能够说是没做了恶以后没有报应，不可能是这样。这是第一个一件事。第二件呢，这青蛙啊知道今天来的这个人坐轿这个人是县知事，他有权利有能力做这件事，青蛙知道。这个我们读这个大毗婆沙论呢，那上面说到啊，比如这个猪，它有的神通的，这个猪啊有许命通，还有他心通。我们人有许命宿命通哈，宿命通有他心通的，我看很少，也可能有啊，很少。但是这个猪有的猪有这种神通，说马、牛、羊、狗啊，乃那个狐狸和狼啊，多数都有这种神通。这个畜生的世界，有他心通，有宿命通，有这件事。这个故事里面呢，也符合了大毗婆沙论说的这个道理。这个青蛙也有神通，也有神通。他们知道啊，这个张先生啊对他们有恩，他知道这个张先生啊被那个李先生害了， 他知道今天来这个人是个现知识，有权利有能力来做这件事，他有这个神通的，还有这个事情。那么所以啊，在现在这个文上说啊，世人宅为避众恶趣啊，就是不作恶了。这个不作恶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个人能调伏烦恼啊。我这贪心来了要作恶的时候，这个正念一升起来就把贪心排出去了，把贪心就平伏下来啊。我嗔心来了要杀人啊，他这个正念呢，也学习佛法得来的这个正念的智慧有力量，能把这个嗔心降服下来，所以叫做避众恶趣啊。要是我们学习佛法了，学习了很多年了啊，但是不能够调伏烦恼啊，就是恶趣之门还没能关呐、啊，没能够避众恶趣啊，是这样子叫做，这叫做避众恶趣。所以避众恶趣就是要调伏自己的心，不要起烦恼，起了以后能把它降服，这叫做避众恶趣。这也就表示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你有一点佛法的气氛了，能使令自己心清净。什么叫做清净？就是心里没有烦恼。所以世人宅为避众恶趣，这以下的文呢，是说我们呢学习佛法的人得到的功德。第一样功德就是不做恶事，不做恶事是不起烦恼，也就是不起烦恼的意思。开诸善门啊，诸善之门呢，是什么是善法的门呢？就是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善法的门。你从这里呀、啊，就能做一些善法，能做利益他人的事情，能做不损害他人的事情，啊，这个不损害他人呢，能利益他人的事，我们要是不细心的去观察啊，我们可能感觉也不太难呢、啊。其实不是啊，不容易啊，就是刚才说了，就是利害冲突的时候，第二是呢，我要是做善，我本身有损失，我要作恶对我有利益，对别人有伤害，对我有利益啊。那么我是做善呢，是作恶呢？这个时候啊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是说是啊，要开诸善门呢、啊，就是你对善恶果报的信心要强，信心要特别强。你还要常常的呀，我看也还是要常常静坐，常常的静坐啊，来调伏自己的心啊。要修止观呢、啊、这个修止观它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加强你的正念的力量，能够啊损害烦恼的力量，能把烦恼的力量啊逐渐地逐渐地把它减少，把它灭除了。这非要止观的才有这种力量，不修止观是不行的。嗯，说我出家一万年了，一万年也是不行。说我还没出家，我在家人，但是我修一百年的止观了，那就不可思议。但是我们呢，我那天说过，我们佛教，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始终是不这么正常。就是个戒定慧也始终是不是那么长，只是少数人呢有多少，多数啊只是一天呢还是得要努力啊，我念念经啊，我念念咒啊，拜拜佛，就这样就是修行啊，而没有啊奢摩陀毗婆舍诺的功夫，没有，还没有啊，没有也是 会怎么样呢？就会有很多丑陋的事情出来。所以这，所以我们说啊，什么佛法兴盛，佛法兴盛，也信佛的人多，也可以说是兴盛啊，但是还不是真实的，还不够啊。现在说这个世人在为避众歌曲开诸善门啊，这个相信有善恶果报，能够有惭愧心，能常常的调伏自己，这才能够啊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的啊，才能够避众歌曲开诸善门呐、啊。当然这个诸善啊、明白一点说呢，就是三规五戒十善啊八戒，或者出家的戒或者菩萨戒啊，能够包括修什么陀毗婆舍那在内，修消一切戒定慧，包括一切的六波罗蜜，一切功德的善法啊，都包括在内，叫开诸善门。避众恶趣啊，就是应该啊把十种恶法啊都要排出去啊。我们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也不贪欲，也不嗔恚，也不要邪知邪见呐、啊。什么叫做邪知邪见呢？也还要广学佛法哈，你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知正见，什么是邪知邪见的。如果不学佛法呀，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知正见呐、啊，自己是邪知邪见都不知道啊。所以不学是不行的呀。说宅为世人宅为避众歌曲开诸善门，常为诸佛之舍护念，这是第二个啊、第二种功德啊，他能够啊常为诸佛之舍护念，不是短时间的啊，长时间的呀、啊。为十方诸佛所护啊，护啊，就也可以说是爱护或是保护，护令你不做恶事啊，念呢令你的善法增长。这个、啊、你常常用功的人呢，你能精进勇猛的用功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感觉到啊佛菩萨护念你了，你有可能会感觉到这里，要懈怠是不知道了。不过初开始信佛的人呢，多数会有会做个梦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吉祥的一些事情，那也就是当初你以前栽培过善根呢，和哪一位啊、菩萨结过缘。你一开始信佛了啊，那个你那个善知识和你联络了一下，所以你会做个好梦啊，或者是怎么的，那也是护念的意思。但是啊，在我们出家人呐 啊所有的佛教徒都可以包括在内，不只是出家人。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分两个阶段哈、啊。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不能调伏烦恼。虽然我相信佛法了啊，我也能受了多少戒了啊，但是烦恼要来了呢，就随之烦恼活动，这是一个阶段。在进一步的时候呢，就不是能够调伏烦恼，使令它不动，虽然没断烦恼啊，但是烦恼受到控制，能够啊不动起来，不动作起来，能够制服烦恼啊，能够降服烦恼，这是又一个阶段，分这么两个阶段。这两个阶段呢，有一点差别呢，就是你不能调伏烦恼的时候啊，你得到佛的护念呢难一点，佛也是护念你，但是难一点。 你要能调伏烦恼的时候，得到佛的护念容易一点。要是有的人呢，是虽然没有调伏烦恼啊，但是也能不怕辛苦啊，静静地用功一个时期，也是有的人也能这样。这样子啊，佛佛你会感觉到佛佛是护念你了，但是你懈怠的时候呢，就又没有了。佛菩萨护念你，你得到的利益就不存在了。不过也有好处，你知道哦，是有佛菩萨啊，佛菩萨在我用功的时候给我加倍过我，你只有这么一个好处。但是加倍的那个成果不存在了。你比如说是啊，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啊，修止观呢、啊，观一切法空观不上来。在书本上呢说的很清楚啊，我这怎么叫做空啊，怎么叫做无我，可以为人讲啊，啊说的很明白的，但是一坐下来不能观，观不来。但是要得到佛菩萨加倍的时候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就能观一切法空啊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，这件事就出现了，在自己心里面会出现的。所以你要真是用功的时候啊，你才能感觉到佛不是加倍你的，你自己知道我自己做不到，我没这个力量能做到这件事啊。但是忽然间今天做到了，这是佛不是加倍的关系，很明显的会感觉到这里。但是啊，你要是自己放纵自己的烦恼啊，又是退了，又会退掉。所以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，使令烦恼不活动，这是又一个阶段啊。这个时候呢好的多了啊。现在说常为诸佛智者护念呢，就是那个避众恶趣开诸善门那个人呢，他进步了啊。他能进步到他的这个奢摩陀毗婆舍挪的力量啊，能长时期的降伏烦恼不活动，能达到这个程度啊，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佛菩萨对你啊时时的照顾你，时时你对你有照顾的呀。所以常为诸佛智者护念呢、啊、说这个时候这个人呢、啊、我们当然呢、啊从这个繁盛的位次来说呢，常为诸佛智者护念这个人呢，他应该是得到禅定了，他应该是得到欲界定还不行啊，以最低限度有未到地定，进一步是舍戒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了，达到这个程度。那么他要是能够啊信解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啊，这种人呢、啊、可是不简单，这种人随时可以见佛的呀。比如说他要是入定了，随时他可以到天上去见弥勒菩萨的呀。所以常为诸佛智者护念呢，这也表示他常能见佛的，能达到这个境界。所以常为诸佛智者护念啊，所以这个我们没有信佛的人呢、啊、非谤佛教的人呢，我不说，信了佛的人前途是大光明境界，但是你要努力，你要努力的时候有特别殊胜的境界等待着你啊。所以常为诸佛智者护念啊，降伏外学摧灭魔怨呢、啊、这底下呢又得到一种功德，是什么呢？你得到了无碍的辩才啊，你能够降伏啊佛法以外的那些哲学者啊，就我们通常说是外道啊，他不相信佛法，毁谤佛法，也是有大智慧的人 啊，他也能够啊头头是道地说出一大套的理论的。你如果是没有无碍的辩才，你不能和他对论的啊。现在说呢，这个信解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这个人呢，常为诸佛智护念这个人，那他这个时候有无碍的辩才啊，降服外学，他能够有无碍的辩才能降服他，是令他不可以毁谤佛教，他有这种智慧啊，吹灭魔怨呢，这是有神通了啊。这个人呢，这位佛教徒啊，得到了禅定，他最低限度有前五通啊，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身足通，啊，虚命通啊。那所以他能够吹灭魔怨，这个魔啊，这里说的魔呢，应该是指天魔说的，啊，欲界等顶天，他化自在天呐。那个魔王也有很大的神通的呀，啊，他敢向佛捣乱呐，啊，想和这个大阿罗汉捣乱的呀，他有这种神力哈。那是啊，这位佛教徒有了神通啊，能够吹灭魔怨哈，也能降服他，使令他不可以来捣乱。而说魔，这个说个怨呢，魔即是怨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修学佛法的时候啊，用功修行的时候，他总是来破坏你，啊，或者是用可爱的境界来破坏你，或者是用可憎恶的境界、可恐怖的境界，来障碍你，所以他是佛法的怨，所以魔即是怨。而这个佛教徒啊，他得到了这种功德，有大神通啊，能降服魔王，不要说其他的鬼神了啊，他能降服他。修至菩提，暗处道场。这个前边这几个利益啊，都还是没有入圣位。没有入圣位，还在凡夫的时候，这个修智菩提这以下呢，就是这位佛教徒已经入了圣位了，啊，这个菩提也是什么意思呢？菩提是一切圣人清净无漏的智慧，都称之为菩提，是声闻菩提啊。圆角菩提、佛菩提，三乘圣人的清净智慧，名之为菩提。而这个菩提呀，怎么来的呢？修智菩提，就是啊，如说修行这个修啊，你修有闻思的智慧，进一步又有修所成的智慧，就是得到了禅定，在禅定里边呢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就叫做修慧啊。在禅定里面观诸法实相啊，那就叫做修智啊。它有强大的力量啊，能破出去你的烦恼，破出去你的虚妄分别心，破出你的执着心，那么这个无漏的清净的智慧就出现了，那叫做修智菩提。这无漏的清净智慧出现了，大乘佛法来说就是初地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乃至第四地都是修智菩提。要是小乘佛教就是初果圣人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他所成就的清净的智慧啊，那种智慧呀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，是不是自然有的呀？是自己呀努力的修行来的，所以叫是修智菩提。不管是小圣大圣，都是要从闻思修才得圣道的，啊，也要听闻，包括读诵哈，也要去思维，专精思维呀，这个文句里面的道理，这样思维。 思维久了呢，你对佛法的认识就和以前不同了啊。那么在修奢摩陀的禅定，在禅定里面再修，再去观诸法实相啊，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。我们没有得禅定的人呢，我们也可以去专精思维诸法实相，但是力量不够，不能断烦恼。在禅定里面思维的时候，力量是强大的，能断烦恼。所以佛法也重视禅定，原因就是它能帮助你呀、啊、断烦恼，啊，证悟真理，断惑证真，所以也修禅定。说是啊，我没有高深的禅定呢，也应该有一点味道地定，你才能够去做这件事。如果味道地定也没有啊，是不行的。那虚妄分别心没有力量。所以修智菩提，暗处道场。这个道场啊，就是修道的地方，就是叫做道场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。但是这里在这个地方说这个道场呢，也包括我们可以看见的啊，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在这用功。但是是在这个地方呢，这里说道场也应该说是第一地啊，就是诸法实相是道场。安处道场是什么呢？没有烦恼，哎，捣乱向自己捣乱呢、啊？没有执着心来障碍自己，你成就了清净菩提的智慧呀、啊，与那个第一地相应了，那就是安处，就是安住在第一地。当然是那个成功了那个人呢，他没有这个分别心的。不过为了我们能明白嘛，就是这么说了，是修智菩提安住道场啊，就是由于你长时期的修宵戒定慧呀、啊，这个文思修啊，这么观察，你破掉了一份的呀、啊、有所得的细论，你就显出一份的呀、啊，成就了一份清净的智慧。这一份清净的智慧成就了呢，就是安住在第一地那里，是什么？就是这么意思。这样的初地、二地乃至第十地都是这样子。那么这就是大菩萨境界了啊，不是凡夫了啊。屡见如来所行之际，这就是到十地后心要成佛了啊，他能和佛一样的呀。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了啊，所以叫做屡见如来所行之际啊，就是能够啊行佛的事业了。世人要有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者，尔当于诸眷属供养即是。这前面呢是说学习维摩诘所说法门的得到的功德啊，我学习这部经，我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得到这样的好处。我们呢，我那天说没说，愿意得神通，这里面提到了哈、啊，就是吹灭魔怨，这是需要有神通才可以。这以下这是第呀、啊、三科哈、啊。供养即是学者啊，前面的两科呢是啊，我头一天啊我说过啊，俄怀希闻第一科就是赞叹呢、啊，维摩诘所说的这个法门呢是特别殊胜的意思，这是第一科哈、啊。第二段呢是他之圣意。就是别的很多的呀，文与此经有文思修的学习呢，会得到那样的利益。前两课说完了，现在第三课，供养即是学者。这个师弟欢迎呢，他发愿，谁能够这样学习、这样修行呢？我来给你做大护法，是这样意思哈。世尊要有受持读诵如是修行者哈。 可释迦梵音呢，他先称佛为世尊，他说假设啊，这个世界上哈，有一个人他发心呢，能受持读诵维摩诘所说经，他又能进一步依据维摩诘所说经的法门呢，如说修行，能这样做的话，闻思修三种智慧都具足了的人呢，这个人呢，何当与诸眷属供养即是，我就会和我的眷属他的部下啊，供养即是啊，来供养这个闻思修的这个人呢，来供养他啊，来保护他，他有什么事情呢，我给他办供养即是，这样子供养他的生活所需哈，他有什么事情他还给他办理。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旷野有是经处，我也与诸眷属听受法故共道其说，其为信者当令生信，其信者当为作护。这底下有进一步啊，这个释迦梵音呢，他要做这件事，什么事情呢？所在聚落，就是对这部经有闻思修三种智慧的人呢，他在什么地方？他在什么地方？或者是在聚落，啊，就是乡村呐、啊，聚集很多人在那住，这乡村，或者在城邑，就是城市啊，啊，或者在首都啊，大的呀、啊。啊，都会哈、啊，大的城市，或者是啊，不在城邑聚落啊，里边，在山上，在山里面、树林子里边，或者是旷野，啊，空旷的原野，在那里呀、啊，啊，住个茅棚或者是什么的，在那里干什么呢？在那里呀、啊，学习这部经，为很多人讲解这部经，啊，你在城邑聚落里边呢，有事经处，有事经处就是有人在那里呀，讲解为人讲解这部经，就是宣扬这个法门的地方，或者在聚落城邑或者山林旷野，你宣扬这个维摩诘所说经这个法门。要是这样的话呀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已与诸眷属听说法故，我和我的呀部下。我也到他这来呀，听他讲解佛法，听他来讲这个维摩诘所说经，我来听，我也这个受啊，那就是他同意了，同意你讲解的很，能够符合佛意，就是没有讲这个受之表示他没有讲错呀、啊，要讲错他就不受了啊，不接受了啊，是听受法故共道其所啊。为了听他讲解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呢、啊，我共同的和我的眷属就到他那个地方来，啊，到这个城邑聚落山林旷野这个地方来，到这来做什么呢？不只是听他讲经啊，其为信者当量生信呢、啊。很多人来听这个人讲的时候，啊，不相信，你说的我不。我这是迷信，我不相信，不相信。那么这个释迦梵音，他是这是一个大福德人呐、啊，有也是有威神之力的人，他有力量啊，能叫那个不相信的人相信，相信啊这个法门哈、啊。其以信者当为作护，要是那个人已经相信了啊，他要肯修行的时候，我也给他做护法。当为作护啊，来护持他的安全呢、啊，令他离诸障碍，顺利地呀、啊，能够得无生法眼呐、啊，作护。这个这几段文应该是很明白哈、啊，要是对这个法门呢、啊、有信心，能够修行啊，释迦梵音为你做大护法。所以你可以安心呢、啊，不必忧虑。哎呀，我要去放下不做工作，我去修行，很多的问题怎么办呢？那不要紧，释迦梵音会负这个责任的，会负这个责任。 当然，在你要有信心哈，你没信就不行哈，可是不行的哈。打个招呼，佛也善哉善哉天地，如如所说，无住而息。前边呢这几段文合起来呢，是第一颗是、啊、天地呀、啊、赞叹天地来赞扬这个法门，就是十地欢音呢，他来赞扬这部经的殊胜。下边是第二段呢，是世尊印注啊，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认可他，因为法会里边的人认为你十地欢音说的对不对呢？对他的信心不如信佛的那么样的诚恳，好，所以可能有疑问呢。所以这现在佛给他印证一下，那么大众就有信心了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也因为你释迦牟尼佛是个天上的人呢、啊，天上也还是个、啊、那么多的五欲的境界里边，你说的佛法对不对呢？我们也会有这个心情了、啊。所以现在这里边佛就说了啊，佛说啊，善哉善哉啊，你讲的非常好啊，非常好啊，赞叹啊，是这样的，如如所说，无住而息啊，像你前面说的呀、啊，这个法门特别殊胜啊，学习这个法门的人有这么多的功德啊，是对的，是如如所说，是对的。啊，没有说错，就是无住而息。我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口气啊，注意你的欢喜啊，你是很欢喜了啊，这样意思。但是在这个宣奘法师翻的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呢，这一句话呢，有一点不同啊。宣奘法师翻那个经上是说，如今乃能随喜如来所说如是微妙法门，是翻的是这么样的意思啊，和这里翻译的啊似乎有一点不同啊。此经广说过去未来现代诸佛不可思议阿耨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以下呢，这个世尊印述这里边呢分两课哈，第一课是印可前说，就是这一段如如所说无住而息，这是下边是第二段呢述经圣义啊，就是十地欢音说修晓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啊，修晓维摩诘所说经里得到这么多的功德，佛以下呢也同意这个说法。这就是述经圣义。这里边分两课哈，第一课是说圣故圣啊，第二个是较量故圣。这个说圣故圣怎么讲呢？真是说此经广说过去未来现代诸佛不可思议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就是说圣故圣的意思。这个学习这个法门呢、啊、会得到这么多的殊胜功德，理由在什么地方呢？理由就是此经广说，此维摩诘所说经啊是广说，说的非常的啊广博啊，说什么呢？过去未来现在诸佛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说的这个法门啊。要是我们说个白话呢，就是广说成佛的法门。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啊，不是叫你得阿罗汉就停下来的，是叫你发无上菩提心得无上菩提的呀，所以他的功德大，是这样意思。一个说一个五戒十善呢，这是阴天的法门啊，说个四禅八定也是天的法门，现在是出世间超越阿罗汉必至佛以上的得无上菩提的法门，所以是非常的殊胜，就是佛法中里边最圆满最究竟的法门了。 所以你要在这部经上去学习的话，你的功德是很广大的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是广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，广说过去佛不可思议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广说未来，广说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这样子广说啊。这个不可思议这句话呢，我们的智慧不够，所以我们不能思议。那智慧够就能思议了吧？那也不一定啊。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啊，都是有名有相，有个名字，还有个相貌。我们眼见耳闻，心里面去思维呀、都是凭借名，凭借相，我们才可以思维，才可以议论，可以发出语言来。如果没有名，没有相，你的呀识。眼识、耳识乃至意识，没有凭借了啊，你不能够去思议的，你不能，你不能的时候，你所以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读这个那个《大般若经》的时候，就是佛也不思议，啊，对诸法实相的道理，佛也不能思议的。这十大乘论说，非离彼能前，至于所前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没有名相的时候，你的智慧没有办法活动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。这里说不可思议，包括两种不可思议：你智慧不够就不能思议，智慧够了也是不可思议。包括这两种，什么事情是不可思议呢？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佛的智慧。啊，佛的智慧呀、所安出的第一地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那我们现在呀、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呢，是在思议里面学习的。我们一定要有个能权的名相，有个所权的意义，我们在这能所上活动。我们现在学习方法都是这样子。这个佛说的佛法，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呢，一定是要有能显示的名与所显示的相，啊，能诠释的名句有所诠释的意义的，有能有所，这样子我们的分别心呢，才能去理解、去思维、去观察的。如果没有这两个件事，没有能权的名句所权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没办法动，那是不能学习的呀，是不能学习呀。那么这地方就是有个矛盾呢，我想你们也会想到，就是个矛盾呢。佛菩萨得的圣道啊，是没有名相的，是没有名相，所以禅宗是不立文字也是有道理的，是有道理哈。是没有名相，那才是佛法，才是佛法。我们是学习名相的境界，在这里分别啊，怎么能够通到无名相的境界去呢？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所以那个我看那个禅师语录上啊，有个道明禅师哈，道明禅师，当然这个禅师啊，他的名称普闻呐、很多的人都很仰慕他，愿意跟他来学习禅的呀。但是你要一看见他，你远远来一看见他，他就进到屋子里把门关起来了，就是这种境界。这个有一个啊，在福建雪峰禅师哈，雪峰禅师啊，有一个其他的学禅的人呢，来拜见他，说是你从哪里来啊？说我从江浙来，啊， 他是从浙江啊，或者是从山东啊，很老远的地方到这来，哎，那么你很辛苦了啊，这么老远来的地方啊，是那个那位禅师说啊，是仰慕道德，何但关山，这个句子也说得好，说我仰慕你的道德啊，仰慕你的修行啊。所以我虽然是很遥远，很这关山难越，走路很辛苦，不是像现在坐飞机那么容易啊，但是我不怕这件事，我一定愿意到你这来跟你修禅的人。这话说得很好嘛哈，是仰慕道德，何但关山。那么这个雪峰禅师回答，如有罪在，你向我说这话，你喝醉酒了啊。喝醉酒是什么话？喝醉酒是你这个人糊涂啊，说这种喝醉酒的话，就是说梦话，就说错了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个心呢，还在名言上活动啊，你没能超过黎明相第一滴的境界，所以你还是在糊涂啊。你是无名啊，大梦还没有醒啊，还在睡梦呢，说梦话呀。所以这个禅师啊，像江才所说的道明禅师，你来看他呢，他不能你见面说话，他就回到房子里把门关起来了。这表示什么呢？都是离名言的境界呀，不可思议的呀，佛法是这样子意思。所以这上面说不可思议啊，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是佛的境界，这是一切圣人的境界。那是这样子说，就像刚才说这个疑问的了，那我们现在学习的名言的佛法对不对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呢？所以这是一个疑问呢。这疑问那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呀？回答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学这个中观论上也是有啊，那个入中论也是有，乃至欲切实的论上也是有，都是回答这个问题。回答问题说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通过四谛才能悟入第一谛。你要是离开了世俗谛，你不可以悟入第一谛的，不行，你不能，一定要通过四谛。什么是四谛？就是能权的名言，有所权的义谛，有能所，这就是世俗谛的境界。这个我头些日我曾经讲过几句话，就是智者大师，天台智者大师《摩诃止观》上有一句话哈，众生异顿，轩然宅难，啊，言因舍入啊，假闻宅矣。你看，智大师也是大智慧，说开悟了的人说话是有意思的。我们凡夫平常人那不行啊。我这句话也解释一下哈，众生异顿，轩然宅难。我们平常的人呢，我们的心一时啊，是很愚钝的，很迟钝的，没有智慧啊，轩然宅难。这个玄妙的玄呢，懒啊，有懒的懒，轩然宅难。轩然怎么讲呢？就是离一切文字相，离一切相啊，直接去见第一谛，你行吗？你可以吗？宅难，这是很难的，我们办不到，轩然宅难啊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可以呢？言因舍入，假闻在矣。我们的眼睛啊，那可以看这个青黄瓷白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可以看这个白纸黑字，可以看这个文字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不在舍卫国啊，摧灭魔怨，修持菩提，安住道场。佛菩萨利用这文具啊的方便，显示第一，我们从这里悟，那就容易一点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啊，一下子就，我们现在的人会说是要突破了，一下子把四虚谛突破了，就到了第一谛了。所以就是要这样子啊， 就可以成功了。所以这个禅宗的大德呀、啊，也的确是开悟了啊。但是呢，有些禅宗的大德呀、啊，没有佛菩萨的那个大，还没有佛的智慧大。佛是大慈大悲呀、啊，告诉你从闻思修得无生法眼是入于地狱的。啊，你去听闻佛法思维，然后去修止观，佛告诉你怎么样思奢摩陀，怎么毗婆舍那，佛说的清清楚楚，你只是这样学习，这样修行就好了啊。但是禅师呢，不，你来了把门关起来，你一开口就打你相板，这个谁能够明白呀？谁能明白呀？所以呀、啊，一定要有方便啊，也就是这句话，是众生易顿悬览灾难，言言舍入假问灾易啊，而因生入啊假生灾易啊。那、你没有这些方便是不可以的呀。所以这我这部经呢，啊，我们学习的文殊菩萨说经呢，此经广说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，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，说的这个离明现、离明言相的第一地呀、啊，这是最啊最高深、最圆满的法门了啊！啊，是故天地要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，在外供养去来金佛。啊，是因为这是本经啊，是最究竟、最圆满的一佛圣的法门了啊！哈，所以呀、啊，要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，你还能这样用功啊，所以你的功德很大。这个要善男子、善女人这句话也是有意思哈。我有你的好朋友啊，你佛教的朋友劝你受三皈五戒哈，你不要杀生，不要偷盗，你不要说谎话。我不受，不受，这表不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有时候要杀就杀，我有时候要说谎话就说谎话，你叫我不杀盗都不可以，那能成为善吗？能成为善男子、善女人吗？所以说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，就是这个人受了三皈五戒了啊，这个人修修十善法啊，他不敢作恶，这个人就是善呐、啊，欢喜做善法利益人的事情，不做恶事啊，就称之为善啊。说要善男子、善女人呢、啊，他能够受持读诵供养是经，这个供养是经呢，我们也不必讲得很深啊，我们也就是用香花去供养这个经，对这个经啊要有恭敬心啊，也可以礼拜啊。供养是经者，在为供养去来金佛，你供养经啊，你就是供养过去的佛，供养未来的佛，供养现在佛了啊。因为什么呢？这经上是说的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。佛所以为佛者，就是他证悟了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啊，所以才名之为佛，不然怎么能称之为佛呢？所以你要供养是经呢，就是等于是供佛了啊，也就是供佛了啊。那么呢，所以呀、啊。你要能够受持读诵入说修行啊，这是最圆满的功德，这样意思哈。正识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来满中譬如甘蔗诸位。好，前面是啊，此经所宣说的是最殊胜的法门，所以功德殊胜。这底下第二段的较量故胜，就是用其他的事情的功德来对比一下，也显示 此法门修行的功德殊胜啊，这样意思。嗯，是正时佛招呼这个天地啊，招呼这十天华严啊，说正时三千大千世界是广大的世界里边哈，如来满中这个佛啊佛陀啊很多充满了这么三千大千世界。说一个譬如像甘蔗是那么那个地里面生的甘蔗一只一只的很多哈，或者像竹哈，地面生那个竹子一条一只一只很多，或者是苇哈，也是很稠密很多哈，或者是稻种的那个稻啊，也是一只一只的多，或者是麻，或者是丛林呐、啊，这个很多的草啊，啊树木木林啊，是这几个是形容啊，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的佛陀是很多很多的，这样意思哈。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或一劫或减一劫，这个劫就是年月啊，时间啊，就是很长的时间，就这样说好哈。或减一劫，或者不足一劫啊，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奉诸说，对这么多广大的世界里边呢，有无量的佛，你的内心里面对佛能够恭敬啊，能够尊重他，你的语言上呢又能赞叹他，赞叹他的道德哈、啊，又能够供养啊，啊，供养什么呢？奉诸所安呐、啊，你奉你布施给他很多的衣服、饮食啊，住处啊，很多生活所需的这一些安乐具，你供养他。那么这是身业哈、啊，身口意三业的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、供养、奉诸所安，能够这样做功德啊。自诸佛灭后，前面这是说佛在世的时候，你能够，或一劫或减一劫，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、供养、奉诸所安。那么呢，到了时候了啊，诸佛灭度了，不在这个世界度化众生了。以后呢，以全身舍利，佛的舍利有两种，一个是碎身舍利，一个是全身舍利，就是把佛火化了啊，一粒一粒的这个舍利，那叫碎身舍利。没有火化，这个身体还是一个完全的哈、啊，把它供养起来，那叫全身舍利。七八塔，那是建筑一个。啊，塔是用七宝建筑的塔啊，总广一时天，这个塔有多大呢？总有一时天下，广也一时天下啊。须弥山在中间，周围有一时天下，这是也是很广大的哈、啊。高至梵天，这个塔呀，高到梵天上去，不得了哈、啊，超过了欲界哈、啊，到了梵天了哈、啊。标刹庄严，这个刹呀。说圈内叫刹陀罗，翻到中国话就是个柱，这个柱啊，一个柱子哈、啊，或者造房子有个柱子啊，栋梁的、那个柱。这个标刹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这个柱啊竖立在塔的顶上，在顶塔顶上还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圆柱哈、啊，来庄严这个塔，这样子那就标刹庄严。一切花香璎珞窗幡伎乐微妙地呀、啊，这个塔造好了以后，里边是啊供养这个佛的全身舍利，又怎么样呢？有一切的花，一切的香，一切的香花，还有花的璎珞，把它组织起来成个璎珞，还有窗就是圆的，幡是扁的。这个伎乐就是女音要对，可以这么说哈。微妙的一切花也是微妙的，香璎珞窗幡伎乐都是最微妙啊，最高级的哈、啊，最殊胜的。要一阶要减一阶而供养这个塔。天地于意云何？七阴之福宁为多少？在底下 在问哈，说是你心里想一想啊，那个人呢、啊、供养这么多的佛，佛在世的时候供养，佛灭度以后有这么样的供养啊，他栽培的呀福报啊福德是不是很多呢？实际换言，甚多是太多了啊，他的福德太多了啊，要一百千亿劫说不能尽呐、啊。这个福德多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到这里就是要一百千亿劫，要经过百千劫、百千亿劫来演说他的福德的广大，也说不完。要用那么多的时间还说不完啊，他的福报太多了啊。说不能尽，佛告天地，八十四善男善女，文是不可思议，解脱经典呢，信解受持读诵，修行福多于彼。这底下把这一段文的大正义也标出来了哈。是佛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告这个天地啊，开示他说，当知是善男子啊，你应该知道啊，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、啊，就是修晓维摩诘所说经，修晓维摩诘所说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这个人呢，他能够对这部经的道理呀、啊，这个法门能信解，能受持，能读诵，能修行，福多于彼，他得到的功德呀、啊，是多过了前边供养佛、供养佛舍利的功德的，比那个功德大。这底下、啊、所以者何？这解释他的原因，为什么呢？修信解受持读诵修行此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功德大过供佛呢？什么原因呢？理由在哪里呢？诸佛菩提皆充此身啊，是一切佛的呀、啊、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个大智慧呀、啊，是从此维摩诘所说经引发出来的。此维摩诘所说经能令你得佛智慧，有这个作用啊。菩提之相不可限量啊，得到的那个无上菩提的大智慧境界啊，是不可限量的，不能用我们的分别心呢说它这么多啊，到此为止了，就是有限度，不可以分别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一世因缘不可可量，所以因为这个样的理由啊，所以呀、啊，你修行这部法这个法门呢、啊，你得到的福德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供养佛哈、啊，供养佛的舍利，当然就是香花，这能说出来，这各式各样供养。这样供养呢，就是用我们这个分别心做这件事，这样是啊，当然都是有形象的，都是有执着心的，那么你得到的福德虽然是很多啊，但是还是有限量啊，到时候了的时候就穷尽了，这功德就没有了。要是你修晓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呢，你逐渐的由闻是修，你得到了佛智慧呀，当然佛的无量功德你都是成就了，但是以智慧为最重要，所以就标出来是无上正等正觉。而成就了这样的智慧的时候啊，这个智慧是无穷无尽的，无尽期的，没有时间的限制的，所以他的功德无量。我们说是这个呀、啊，这个有所得心啊，有分别的心，就是我们迷迷糊颠倒迷惑的这个分别心呢、啊，去做中虽然也用恭敬心呐、啊、诚恳呐 这样的做功德呀、啊，但是啊，都是无常的，因为你做功的那个心呢、啊。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，把这件事做完了，这个心就没有了，所以得到的功德也就有时间的限制。而得到的功德呢， 也就是在感觉上，在我们的分别心的感觉上感觉到满意了一点而已，就是在阴间天上啊有一些如意的果报出现，就是时间很久你也享受不完啊，就是支持而已。要是你要是修行啊，从文思修去学习佛的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呢，在你内心里面呢成就了无相的界定慧，成就了在主要是智慧，成就了这个离一切相离一切分别细论的智慧，这个智慧啊它是永久的存在，所以你的功德就是没有穷尽，所以就是功德大，这个原因就在这里。这个我们用啊分别心所做的一切的功德所得的果报呢，都是形象上的，有个好的房子住，有好的身体，这个人的身体长得很好啊，他穿的衣服穿得好，他吃的也好，他所享受的眼耳鼻舌身意舌身向外出法都是令你满意的，寿命也长啊，是所得的眷属也都是如意的，你的父亲也是好，你的儿女也都好，乃至你的夫妻都是好，都是令你满意的，没有一样事是不满意的。这只是在这一些因缘和合的有为法上出现的令你满意的事情，而这些事情都是因缘，都是因缘的，因缘会变呢，逐渐逐渐到时候也就结束了啊。要是你成就了这个无相的界定慧呀，它没有穷尽的时候，问题是在这里，所以就是特别殊胜了。这个你本身呢没有修消界定慧呀，你内心的烦恼还存在，虽然呢你成就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你的眼睛也比别人好，耳朵都没有一样事都是不满意的呀，但是一个缺点呢，你心里面还是有贪嗔痴，这是一个缺点呢，心里还有贪嗔痴呢，你所有的福报啊都受到你的贪嗔痴的破坏，它终究有一天完全结束了，完全结束这个果报就没有了啊。要是你能修消无相的界定慧呀，也同样的会得到令你满意的舌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的呀，而是心里面呢也是特别庄严的定慧力庄严哈，无量功德庄严，在那个无相的真理上有无量功德庄严，没有远离一切过失啊，所以呀、啊。可以永久的近未来际的不可破坏，所以这个功德是很大的。然而这个功德大呢，所以也是比较难一点，我们做一些有相的功德比较容易做，要叫你盘上腿子静坐八个钟头就是难一点，但你从15分钟开始慢慢增加也是不难。你初听人说啊，心里面呢远离一切妄想明镜而住，这办不到嘛，我心里一定要打妄想的嘛，感觉困难，其实不是，佛菩萨是知道有困难的，所以给你说明了，你看看这个欲切师论说的广，菩提大师的略论里面奢摩陀章，菩提道次的广论那个奢摩陀章啊，那里面都是从欲切师论里来的，说那个方那奢摩陀修奢摩陀的方法，他就告诉你要昏沉怎么样来对治，因为心里面有杂乱的妄想怎么对治，都告诉你清清楚楚的嘛，只要你有点恒心呢，终究有一天你成功了啊，你成功了的时候你是大自在的境界，所以啊这个学习佛法，学习这个戒定慧哈，学习奢摩陀毗婆舍那， 你不会白辛苦的呀、啊。你要成就了，就真实的成就了啊。其他的有为的功德也是应该做，也不是不要不做，不做也不行。我们不是圣人呐、啊，我们是凡夫啊，也还是啊，那个舒服生活舒服一点好啊。说做梦是假的，做个好梦也是欢喜啊。梦是假的，好过做噩梦的嘛。所以你要修一点福报啊，还是自在一点嘛。说没有福报，我不要说到三恶道啊，就是在人间生活困难呢、啊，也是不行啊。也是不可以，还是修一点福哈，修一点福你自在一点呢，心有余力啊，我们好好的学习佛法也就容易成功一点。说这位天天有病，肚子疼腰疼，静坐不行吧，你要是福报大一点呢，他不痛啊，肚子也不疼，腰也不疼啊，是全身都是健康的呀、啊。冻着一点也不怕，热了一点也不怕，他的引力特别强啊，就是福报也大。福报大，明白点说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特别的健康。嗯，不像我们没福报小，有一点凉风吹的了就感冒了。这就是不，我们不行啊，我们就是福力太薄了啊，是修行困难呐、啊。所以也应该修福，所以现在供佛啊啊，供佛供佛舍利也应该做啊，嗯，然后我们也去学习佛法，栽培自己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就成功了。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，下面明天再说，好，明天再见。